强大的超人中队，前头咱俩兴奋接近这位小队，
看我把他们扫一遍。
剩一步积分了，大家齐上！打完这场仗就可以回家看大结局了。其实大结局就是。
欢迎收听不会剧透的放映协会。大家好，欢迎收听放协会的新番扫雷节目，我是浴火不死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我是紫梦红尘。
然后呢，我们开始2022年的一月新番扫雷节目。
很久没有说真正的是扫雷了。
这次好多片，其实还有一两个片没放，现在还有。
对的。
现在还有一两个片我没放，有一个打羽毛球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片忘了，反正还有一个片没放。然后所以呢，这次呢，我们的新番扫雷是在我们都刚刚只看了大部分的片，一集到两集的情况下面进行的一个扫雷节目。我觉得从推荐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会比较在意说啊，它开头讲的好不好？因为如果说咱们平常扫雷那种到五六集才开始扫的，已经故事进入中盘了，实际上就已经不是那么在意那个开头部分是否吸引你了。因为咱们扫雷啊，就是我们录这个新番扫雷节目，一般是得强逼着自己，也不叫强逼着自己吧，就是也可能是攒着看也或者怎么样，反正一般都会把一个片子坚持看到三四集左右啊。所以其实展开的部分已经展开，我们是给了他三到四周的时间，宽限了很多，然后才进行的扫雷。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只看一集，好不好看就继续就已经下定夺了。因为我之前看那个 B 站上有那个，他不是以前有一个叫看哔哩哔哩的那个数据统计嘛，就有个爬虫的网站，他直接爬那个 B 站上的数据，你就明显能看第一集的数据都是明显的是比二三四五六集是要高很多倍的，也就证明了其实是有很多人只看第一集。
然后第二高的一般都是最后一集，就是感觉就是我要一大堆
只看第一集和最后一集是吗？为啥呀？我操，
这个片完结了，然后有话题了。结局那个什么有话题了，这个地方是什么什么，然后第一集那一批人回去看一下最后一集怎么样，然后决定自己要不要补。
真的吗？
然后决定自己要不要补。
我觉得太离谱了好吗？我不会那么操作啊。但是我觉得至少咱们这一次新番扫雷的，我觉得更可能更符合大部分普遍的人的那种看番的习惯，就是我先看个一两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啊，不会说啊不行了我们还坚持往下看啊。
对，正常来说都是第一季最高峰之后就下来了，
所以这次可能咱们更多的分析和聊一聊的是关于一个故事的开头，它是否足够吸引你啊？足够就是甩出来的设定是否足够让你想往后面看？然后其次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于，之前每次做新番扫雷的时候，实际上我感觉还是吃了好多亏的。我吃的亏主要来自于子墨那儿
啊，
因为好多片其实咱们没看，只有子墨看了
啊。
子墨看的话呢，就是他给我们描述的时候实际上是他进行的一个转述。
对，已经被我吃过一遍了，我已经把我觉得好的地方说了，把我不好的地方就不说了。
我觉得都不是好坏那个问题，是关键你换了一个叙述方式，就是哪个东西是重点，哪个东西是次要的，甚至你还没有画面也没有。
对，而且是我理解的主次，而不是
不
一定是动画人家表现的主次。
对，有好几个片反正我印象里就是属于当时听子墨说啊，感觉
蛮有趣，
感觉有点感觉不咋地、然后后来我去看了就发现我靠，其实作画演出挺是我的菜，但子墨同学他不聊作画演出，他基本都
对、
他只聊故事，所以子墨说完就说你感不感兴趣，其实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的故事感不感兴趣。如果他推的是小说我觉得就那么回事了，但问题是他推的是动画片，所以就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挺吃亏的，就有时候回去看了几个片发现哎，其实当时他说感觉一般般的呀，怎么回来看那个有人捡到那个作画map的里面，我一看哎，其实还挺是那么一回事的啊。所以这次我把整个所有片我都扫了一遍，秦九没有扫，
我没有，
只有秦九没有做这件事。
我都是想了说哎呀，这次好不容易咱们每个人只需要看一集到两集，
不好意思我在沉迷肉鸽。
我也在打啊。
行，然后来吧，那我们就开始说说这一次的这个新番扫雷，有点一言难尽哈。我们这次都甚至没有做这个听众的
问卷
征集，实际上我觉得是不难为大家了，就是这一集确实 之前有人跟我说，说这个片子不咋地，就说说这句片不好看。
嗯，
我说不至于吧，因为每集都会有人说，
就每一季我觉得不都是说，哎呀，一言难尽。
对，就我觉得，然后实际上看来就觉得啊，还是有那么一两个能看的啊。然后这次看完就是，你们说的确实没，
你们说的有道理，确实有点一言难尽。
对。之前每集都是大家都会说不好看不好看，其实还
少有几
之前有黑马
啊，这一季好像都不太行，是真的都不太行，
都是
也不是不太行，是属于那种扛把子的，
没有天花板，平均六十分，
六十分
都不行，也不是
六七十分嘛，
就很多还是能看的，
反正没有过八十五的，我觉得是。
不是秦九，你的标准是能动就行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是没有过八十的分。
行吧，来第一个片子，先从什么开始呢？看《啾啾》，你们看《啾啾》了吗？
看了
啊，你真看了
啊？我一直看呢。
他一直，我记得子墨是一直在追
啊？是吗？《
啾啾》我一直看
啊？怎么？
如果算《啾啾》的话，其实这季也还行。
啾啾就一直就那个平均水平，你怎么往里放？
其实我说实话哈，《啾啾》那个质量，
就那个质量，
在我的体系里是不太。第一季我是承认 OK 的。后面
都不太行，
第二季我都勉强 OK、然后三四开始就就不太行了，我就一二我还是能接受啊 OK， 他还是给粉丝看，
平均水平在那个地方就行了，
对，还是给粉丝看的，就是粉丝只是来过一遍故事，你去看那个老版的那个 OVA， 就是他要能做到老版 OVA 的老版的那个 JoJo 的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觉得是 OK 的但他现在这个 TV 这个水平就
但你要知道这季 TV 这个水平就已经是至少掉出去十分，我觉得百分之至少高十分，就已经。
我觉得按子墨说法，就是啾啾一直是这个水平，然后之所以他比这季新番高，是因为其他整体下降了。
对
啊，
啾啾水平没有动。
来来来，我们说说这次正经从开始开篇说，然后新番扫雷呢，我觉得这次啊，因为咱们没有这个，一是这个，哎呀，就不要矮子里面拔高个了，就是偏太惨。实在不行的片太多了，我们呢这次换成顺序扫雷，就是每一个人都推荐一个你觉得最好的片，每一次你都觉得是你选的都是剩下的这堆片里面觉得最好的那个片，然后咱们以这个顺序往下面去扫，
直到选不出来。
我觉得肯定最后面我们到某一个大概可能第六个片，可能第七个片就会开始陷入那种，就是说我感觉剩下的片都一样的菜，谁都行。
然后这时候就开始进入普通扫雷阶段。
对，我感觉会有一个时候我们会进入到那种，
就是哪个片都可以说了
啊，也没有也没有没有，还是会有一类，
还是会有一些能拔出来的
哦，倒数第几的也
就还有几个就是稳定的保持到最后几名的片也还是存在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改成我们其实是按照顺序给大家排了一下我们觉得比较好的片但是因为我们是轮流说嘛。
对，
轮流说嘛，所以其实是我选一个片儿，然后子墨可能选一个他觉得剩下的片儿里面他觉得最好的，然后秦九再选一个剩下的片儿里面他觉得最好的。
嗯，
那秦九有点危险是吧？
嗯，感觉你们待会儿
秦九会淘汰的比较早，
说两个之后我就没得说了。没事，我可以脑补嘛。
你看了多少个片啊？
我看了大概不到十个。
啊，
那你可能
会有点危险，
确实会比较早的淘汰。
嗯，行，那第一个谁先开啊？这个是有先手优势的，现在是有。
把先手优势让给秦九吧，他
啊，对对对对，让你吧。
啊，那我想想啊，这就相当于整个从所有片子里边，我挑一个我目前最喜欢的，
目前最喜欢的，
对，你觉得最好看的吧？喜欢好看都行。
那我应该是挑那个更衣人偶，
这 Cloverworks 本季三开的片之一的之一，
对，三开的之一。
嗯，来吧，讲讲吧，全名。
全名是更衣人偶坠入爱河。
嗯，
讲的呢？是
漫改作品。
嗯，讲的是一个男主，他们家呢是做那个叫什么娃娃类的，那个
就是女儿节用的，
女儿节用的那个娃娃。
嗯，
他们家是做这个的，然后他从小就喜欢这个做这娃娃。
嗯，
但是呢他小时候受到了一次心理创伤，就是
班上有女同学嘲笑他，
对，
你一个男孩子
对喜欢娃娃，
恶不恶心呢？
对，
咱模仿的这么像咱们仨。是太烦了，你继续吧，继续吧。
就太讨厌你了，然后从此就男主就陷入了这个，我觉得是男主自己陷入了一个自卑的心理中，然后封闭起来了。他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就一直拒绝跟别人交流这个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就是没有朋友，天天只是回家给做娃娃做衣服，
男主这个人偶宅、
嗯、
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爱好，这不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但是我觉得还行啊，就是有一类作品就是属于开头就是说被人嘲笑之后我再也不要玩人偶了，
人偶真香
啊、嗯！对，我有一类题材是那种，
嗯，那个类是属于我要跟大众在一块，我不玩那个。
对，这个是男主决定，我还是更喜欢人偶，
对，我再也不选大众了，
对，我要跟人偶在一起过一辈子。
嗯，然后就这么一个开端。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是因为机缘巧合，他就去借用了学校的那个裁缝室，然后想去做人偶的衣服。就是咱们女主呢就出来了，女主呢是一个在男主眼中是一个极其现充，然后可以自由的抒发自己的爱好，完全是自己的反面的那种光明形象。然后这时候女主呢突然发现，哎，男主竟然会做衣服，然后碰巧女主想 cosplay， 她想出 cos， 但是呢她自己的做衣服水平很次，于是她就拜托男主说，那这样吧，你能不能帮我做衣服，
就开始、
嗯、对
就开始酸酸甜甜的恋爱喜剧，
对，就相当于是男主专门帮女主做各种的 cos 服，
嗯，
这么一个故事，嗯
嗯嗯，感觉青酒漏掉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设定，嗯，但是无关紧要了，比如说女主其实本人是喜欢，她其实是一个阿宅，
对、
嗯、
啊，
还是一个玩十八叉的阿宅，
对，其实是 M A 那种设定， M A 不也是十八叉的吗？
嗯，
是。
就类似那种的，女主本身实际上是对角色有本身很大的喜好，但是实际上手残，啊，就真的就纯手残，然后不是说不想做，是说做不出来，
做不好，
做不好，所以呢，傍上了男主这个大神的大腿，就觉得我操，真牛逼，大神就在我身边，来吧，帮我做一下衣服啊，所以开头其实是、
嗯、
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开始的一个故事啊，中间还有很多他们细节的人物的性格的那种描写，还有一些不同、
嗯。
男主其实是一个，男主其实相当于就是说他的爱好，他不想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不太会反抗的人。男主其实属于，就是别人说什么他就忍着，然后女主是属于那种外放的，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资格去说我的喜欢的一个东西有什么不好。
嗯
啊，就是你没有、
嗯、女主比较强势，男主一般都是发生冲突了先认错，
对，
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啊，我对不起，我错了，
嗯，就是消极男主的那种态度、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性格上来讲，嗯，
应该俩人互相成长、互相理解的故事，
对，来吧，怎么就排你第一了
啊？因为他属于就是作画水平 OK
啊，
某些场景还是很精良的，然后情节上也没有任何雷点。属于正常的恋爱喜剧，
嗯，
大概
我觉得这个漫画也是青酒的菜、
嗯、
啊，是吗？
嗯，
应该是，
它是色色的那种漫画吗？不色色，
不色色，
一般色色。
哎呀，但是青酒比较看这种，
我色
恋爱们，
这色和不色不是我去看这个漫画的标准。
哎，一般大家都这么说了。
那、嗯、但是动画其实我觉得动画做出来的反而就是有点像那个看得见的女孩那个女主那种作画风格，
嗯，
就是她有
刻意色色，
她有刻意去往那方面去，
对对，
投入资金的，
对对，倾向、
嗯，
而且很明显，
嗯
嗯，以至于有点降低了恋爱部分的纯度。
对，我觉得就是这方面有点突兀，不太适合整个的整体的氛围。
嗯，
我看点其实大概就那几点吧，就是男主的自我成长，突破自己的心理阴影，跟女主的这个。就是爱情的互动，就是我们发现啊、
嗯、
原来我们互相啊喜欢对方，怎么着什么打破心之壁垒，
嗯，
俩人互相
融合，
互相不是
你们一定要往这个路子上聊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哎、可以、
那个、可以聊
思维的啊，可以聊可以聊，
我咱换个词儿，就是那个心灵上的那个
交融
啊，大概吧，对，
其实这个
是纯的那种、
个、这个作品其实我开头看是有一些反感的，就跟另外一个片儿一样，都是有点反感的，就是年纪大了、
嗯，
也不知道年纪大了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心高气傲造成的，就是开始觉得软色情，实际上就有一些软色情其实是妨碍叙事了的。
嗯，
我觉得这个片儿还有另外一个片儿一会儿要说，我觉得都是有一点妨碍叙事了。他觉得你想看这个，就是制作组会觉得观众想看的是卖肉的部分，
嗯，
或者说是这种杀必死的这种部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看那个作品，包括以及看他那个开头那几分钟，就前半集嘛，前半集没这事儿嘛，他
对，前半集女主还没出来，
尤其第一集其实也没这么多这个事儿，
嗯，
是后面开始的，就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哎，有好多可圈可点和我很感兴趣的部分， 我以为他会往这上面讲，因为我没看原作哈。我开头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说他讲的其实传统手工艺人，就是他是做那种日本这种传统的这种木偶，就女儿节上面会放那种穿衣人偶的。他想去以这个头师，就是做这个工种的人叫做头师，他想以头师作为目标。我讲，哎，有点意思啊，想讲一下这个传统手工匠人在现代社会当中他一个那种感觉。啊，我以为他会讲很多他关于传统手工的这种思考和这个部分啊，但是实际上动画看了，
实际上不是男主这边，他主要讲的是 cosplay 这一部分，是女主这一侧的。
然后其次女主那边，其实开头我也以为说 cosplay 吧，我觉得我开始以为他是要搞的是那种
cos 圈的那种，
不不不，原创 cosplay 的那种的，就是像啊伊尤里或者是尼库西吗，就是武西基吗？啊，就你说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没不也没法配图，就是我以为他要讲那种原创的 coser 的那种感觉，
嗯
啊，结果他也不是，他也是传统 coser， 就是开头讲，哎，你要讲这个，你要讲这个，他就不是，我们要给你卖肉啊，我就有点丧气，所以没太接受下去啊。
最开始我可能看的点就是男女恋爱，
但是客观的讲哈，青雄，抛去这个精美的卖肉的部分，
嗯。
实际上他的感情戏刻画很一般，就是在咱们看的，咱们也不是什么刚看动画
对
一两年的小朋友了，就是这个动画恋爱题材也看的挺多的了，就是这开头吧，这个角色之间恋爱的这种矛盾啊或者冲突啊或者那种情愫啊就都不太有。
没，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才是如今现在的恋爱番的节奏，就是过去那种扭扭捏捏纠结半天误会半天的那种
也没有嘛，就是你得有点互相喜欢的那个点嘛。
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呀？流行的是直球、啊、流行的是发糖，流行的是快速。
但是这个片到现在其实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恋爱感情在里面呀。
他也没有直球啊，
也没有直球，
那个是还两个人还没有发现的
啊。对啊，就是说、啊、就咱们就说开场的部分来讲、
啊、
就是属于、啊、
你知道他俩有好
对你是就是看那个作品名字你是知道了，他是叫跟一人偶坠入爱河、
嗯、
那肯定是个女主要喜欢上这个男主，就是咱们是肯定是知道的，
嗯，
但是就只是说开头的两集上来讲感觉上还是没太感受到这个
恋爱的台湖味，
就是你看有些作品就会好想急死你那种，
嗯，
那种类型的作品。
但你要第二集他其实表述的就是最开始我只是把你当裁缝
啊、
哦，还带点调戏、嗯、
啊！对对对对对、嗯、
啊！正因为这个是相当于这个是起点，嗯、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步，就
可能
是你完全可以期待后边的，就是从第一步到第二步到第三步。
嗯，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的这种设定的女主比较抓宅男吧，比如说抓秦九这种宅。
我觉得我还是那种很标准的那种关于剧作要求比较严苛的人。也不叫严苛吧，我也不严苛。你开头讲、嗯、男女主在一起，那你肯定比如说可能
要有个理由嘛。
对，我家的会长是女仆大人，类似那种，他就是说双方互相不喜欢，第一集开头就给你展示那种双方不喜欢的、啊、这个男人什么家伙呀，很讨厌他、
嗯、
所以你会想知道，哎，这个事情后面会怎么发展，怎么让他拧回来的，就是矛盾冲突得再大点。要么呢就是开头那种，就是啊我好喜欢他呀，啊他跟我就是我的真命人啊，要么就是那种的。
你说的那个感觉是上个时代的老古董了
啊。是啊，但是这是符合心理学啊就是
如今都要去反套路了。
反套路不能为了反套路而反套路，他得符合心理。
而且你这个真的这个没有那么反套路呀。
嗯，其实我主要是我可能我排斥的点是在于说它的软色情的部分太多了，以至于影响到我看片子了。
我觉得它主要是卖肉这部分有些就是卖肉过度之后会导致你的这个卖肉时候的人物性格和你正常的演出的时候的正常平时情节下的人物性格有点冲突，就是女主那个性格就是感觉不太，就是她搭建出来人设不太
在乎，
不太现实是吧。
嗯
嗯，
但是那部分的违和感都被她精致的作画给稍微掩盖了一下下。
对，我觉得就是靠作画掩盖、嗯、就试图靠作画。我发现了 Cloverworks 真的好喜欢干这事儿，就是一旦剧情上有或者说是脚本设定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希望靠精美的作画，你们不要在意不要在意，
靠作画解决问题。
上次奇丹物语就已经干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了。
那个我觉得跟
奇丹的水靠作画都
解决不了，
他不就是画美少女然后就希望啊 OK 你看我不是给你们看美少女了吗，不要太在意后面的了，
那跟制作公司没有太大关系。
行，来吧，
子墨，
你的 number one，
你的 number one 是什么呢？当当当当当当，
石秀末世录
啊，石秀末世录小说改，
轻小说改，
嗯，
然后
我去看了漫画了，漫画跟这个作画区别好大呀，风格也变得挺多的啊，当然只是人设上不一样哈，故事其实还是比较像的，嗯，来吧，讲讲故事吧。
嗯，那个这是一个科幻故事吧，应该算是。
对。
然后呢，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东京呢，日本东京，他们在建造，曾经建造过那个巨大的兵器，巨大机器人，结果机器人炸了。机器人炸了，就相当于在日本东京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巨大的，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机器人核爆了。然后就辐射就在散，不过它这个设定上是另一种东西，它叫锈蚀风。然后这个风过去呢，人身上就会生锈，动物就会生锈，整个生态圈都变了。然后男主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另外一种，哎呀，也是人类，也不是人类的生物，不全是人类。他们和在守护着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要解决这个锈蚀病呢，最终解决这个生锈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靠这个世界上的蘑菇。所以他男主呢，他们这一组呢，就是
通过蘑菇来造药，他把那蘑菇里面，
蘑菇会吸收这个锈蚀生锈的东西，然后男主呢就是守护蘑菇的那一组。但是世界上呢又有一个，这世界上呢有一个非常流传非常广的传言啊，就是这个锈蚀呢，因为锈蚀这个生锈的地方通常蘑菇伴生嘛，会有蘑菇，所以世界上流传的一个传言是什么呢？不是，是蘑菇带来的锈蚀，而不是蘑菇解决锈蚀。只有男主这一族知道是蘑菇解决锈蚀，所以呢，男主就在这个世界上旅行，然后要解决这个锈蚀的这么一个故事。
其实是个双男主的片子，
双男主，
但不 gay， 一点都不 gay，
这不是个 gay 片，
只是单纯的那种就是
友情戏，
对对对，
友情戏
，Ivo，Ivo。
然后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在这种。这叫蘑菇废土吗？
蘑菇废土听着像月球。
不好说，不好总结，对吧？这建立在这个蘑菇生态观下的废土世界上，嗯，一个双男主去解决这个造成世界毁灭的这么一个灾难的故事。
嗯，他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讲述的其实是末世日本。
嗯，
就是其实有一点朋克吧，赛博也不赛博，
蘑菇朋克，
蘑菇朋克，哎，对，他应该是蘑菇，
应该是蘑菇朋克，
就是，但是实际上你看他那个城市刻画那种感觉，特别像那种2077那种游戏里面那种下着阴雨，然后昏暗的城市，
对，
然后大家过得都，
外边还是那个荒野，
对，
嗯，然后那个世界的顶层和高层过的日子差距非常大，
对，然后过得贼惨，就是有那种赛博朋克那种，就是。你能感觉到上面的人过得特别的好，下面人过得惨的人就是已经就是活不下去的那种状况。
对的。
然后呢，为什么说是日本废土呢？其实或末世日本的，因为它里面的设定全部都在用着日马的，就是日本的各个地方。开头就是什么有什么啊，县马就是什么群马，什么群马县那边的就是什么暴徒开始进行什么就是骚动啦，然后什么这个其余那边的人又开始怎么怎么样了。它全部都以，
它基本上是
日本地名，然后进行
设定上就基本上已经是每个都道府县自成一套政治体系，然后有一个最终有一个统领，但那个统领也管
不了下面所有人。
对，
嗯。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啊，然后呢，再以锈蚀这个疾病来进行一个演算之后的日本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惨状，这样子的一个，里面有很多吐槽现在日本政府的那些事情
啊，对，
他有很多那种吐槽，就说啊，你们这个什么都知事，就是类似于县长，就是什么省长，就说根本不把我们下面的人当人啊，就是类似这种吐槽感觉啊。其实你吐槽的是现实吧，就是类似那种的，就说啊，上面的经费为什么花了那么大手大脚，下面一点钱都没有啊，就类似，
有很多这种吐槽会让你觉得你到底是在说谁，确实会有
啊。然后他蘑菇那个其实设定，其实怎么没说啊？他画面上其实有点奇奇怪怪的，就那边的人是发射那个，就是他射箭。然后可以在各种地方就是产生蘑菇，
它是那个箭里面呢住了孢子
啊，孢子，
然后这蘑菇守护者这一族呢有用一种技术叫菌术，可以通过那个孢子
快速
生长蘑菇
啊，就是你看的就是突然啪地上伸出一个
巨大的杏鲍菇
六七层楼的，也不是杏鲍菇，就普通蘑菇吧
啊， 那个是因为化杏鲍菇出来太过于过分，以至于他没有化杏鲍菇。
哦，
他那个弹跳
这有什么过分的？我觉得蘑菇也挺过分的。
他那个弹跳技能，他那个原书里那个杏鲍菇弹跳那个技能啊，
嗯，
再加上当时稍微的那些捏他，啊，比较黄段子
哦，
算
没有太感觉到，我只是觉得画面很离奇。就是突然打着打着，哇，那对面的人从飞机上面跳下来，然后飞机变成蘑菇，啪，爆炸。
嗯，他那个蘑菇很牛逼，在什么上面都能长，
嗯，很大。然后剩下就是有些奇奇怪怪的设定，就比如说什么男主他们骑着螃蟹，
嗯
啊，那个这个设定是什么呢？因为那个锈蚀来了以后呢，人整个生态圈上，
嗯，
都在改变。然后呢，人们发现啊，现在的用的以前的那些老兵器们，很快都锈蚀不能用了，
嗯，
只有说慢慢适应了这些锈蚀的新的生物，
嗯，
和那个机械融合才能做出来的兵器才能用。比如说像他们那个轰炸机是跟蜗牛融合的，
嗯，
对，他们大部分都是生物
兵器。
因为我记得这个设定是那什么嘛，就是之前会生锈的东西，在这个辐射情况下，它会加速生锈，
就没了
啊，
哦哦，就完蛋了。
对，所以说之前那些所有涉及到金属的东西都不能直接用了。
嗯，
只有说跟那个这环境就是
适应
环境之后的生物，
锈蚀环境的锈蚀生物经过生物科学加工产生制造兵器。
你说那个蜗牛直升机，我就想起来那画面确实有点惊悚，但其实真的很好，还是有点
设定很有意思，
就微妙的有点古怪感，就是它那个软体动物的下半身，然后带有
金
触须，还有那触手吧，还什么
那个。眼睛那两个叫啥？蜗牛的那
触角，
触角
对，它那触角是在上面一动一动的，然后直升机，
然后还可以喷射酸液，
对，就是生物兵器，
生物
部分其实
就走另一条路线了，
贼带感，
属于一个设定系作品，大量的新设定和新的世界观，就其实你可以看到作者在里面想了很多，
对，作者的脑洞非常大。
然后其实整体的制作质量和作画其实做的还挺好的，是一家叫 OZ 的公司做的。我还去查一下什么公司能做这样子的片子 OZ， 然后后来去发现，哦，原来是纳子这个公司的换皮，因为纳子之前的名声不太好。嗯，纳子咋说呢，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所以估计是里面的人出来，然后脱离于工作室的老板，然后重新出来做的一个新作品。纳子最有名的作品是，我想想，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应该，一个是异度侵入，
嗯，
那是他们的顶。另外一个情况下来讲，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讲是妹非妹，
啊，那也是一个顶。
对，就是我在想谁是最有名的那个作品，应该是妹非妹。
嗯
嗯，就是崩坏人类崩坏天花板，可能是。他是刻意做成那样子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
嗯，然后这个片我大概再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原作小说一本里的剧情塞的量是相当满的，
嗯，
然后呢，如果说还是照轻小说的改编方式，
嗯，
三话一卷的话，
嗯，
你可能要面临下面大家观众们可能要面临一个什么呢？就是。剧情飞起的，
现在就已经
心理准备，
现在就已经有点看不太明白了。哎，我问一下哈，我去看了漫画的，
嗯，
就是他漫画改编的时候，其实开头那段是顺序的，然后在动画里面其实
变成
乱序的。小说里是这样子的吗？
小说里是顺序的
啊，
所以动画开头第一集我也挺不满的。
但是我其实挺喜欢这样子的，因为漫画那个开头我其实看不下去的。就是他只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讲这一个小小的部分的故事。
不，小说这边。动画这边的乱序主要是它有点太乱了，它分四个角了，快要，我倒觉得三个角可以了，就没有那么乱了。你非要偏出四个角，
我还挺喜欢这个四个角，就是因为刚才咱不也说嘛，它是一个设定庞大的一个作品，大量的设定在一起，所以它得想办法在第一集迅速的让大家知道我有哪一些，就是说
主要设定
主要的要素。如果按你说那种就是顺序的改编的话，那么第一集只能讲那么一小点故事，
对，确实不够。
嗯，
我觉得他三个角就合适了，是男主角男一角，
嗯，
那个熊猫角男二
啊，那个医生，
对，医生角，
嗯，
然后一个那个
姐姐角，
或者说是那个背景角
啊，
就可以了。关键是他除了他搞了一个什么呢？他除了那个什么，他把那个 K 开直升机的那个女人，
嗯，
女人的视角加进来，是说那是后期重要角色，
嗯，
但第一话根本不体现的，
嗯，
还有都知视角你也放进来，
我觉得
主反派角你也放进来，其实剧透了，明显剧透，这就是主反派，没有意义。
但是我觉得至少他让我从第一集做的角度上来讲，他给我展现出来了 ，OK， 我有什么样的设定，然后呢，未来可能会怎么发展，
嗯，
可能要打的人在哪儿，
对，
以及我们未来要去哪儿，以及我的队友大概是谁，
对，
然后这两个人可能未来有些问题，然后下一集要发生什么东西，我都给我规划好了，
对，
所以我大概知道 ，OK， 这个片大概可能会给我些什么东西。他通过第一集很，其实很有巧妙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在，就是它相当于一个自我介绍啊，嗯。我们第一季我们这个片子要讲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大概规划在哪儿，大概多就讲完，然后它都已经给你大概的展示出来。我觉得
对，第一集做的确实是很好，但这也就是正因为它做的很好，反而这个点呢，就是说在原作粉里面稍微觉得你漏底有点漏的太快了，所以原作粉在这个地方有点不是特别满意。
嗯，剩下可能就是我觉得他战斗可能稍微差一点吧，或者说他不怎么讲战斗的，
然后这个战斗太奇怪了，
对，战斗太奇怪了，蘑菇爆炸哇，然后就
所有的战斗就算在小说里的描写也就是箭射上去蘑菇长出来的这种，
所以
战斗的作画就
应该各种蘑菇
就有点奇奇怪怪的。
嗯
整体来讲还是可以，但是我本来希望他能视觉化处理的再好一点，目前两集来看没太感觉到那种视觉引爆点，它虽然设定上很拿捏的到位，但是实际上视觉呈现出来之后你没有觉得有什么视觉奇观。
这个片的视觉奇观
是蘑菇是吗？
不视觉奇观集中在那个和大型生态兵器的战斗，这个东西你前期看不到，这是在第一剧情终端的事情，
目前就有那个螃蟹和蘑菇，现在就只记得蘑菇和螃蟹。
对，将来还这最大的争端是蘑菇打螃蟹打蚯蚓。
反正，我觉得还可以，我也觉得确实还行，我也觉得还行。
嗯，
亲手看了吗？
没呢，
可以看吧？真的可以
看，我觉得可能
应该是他的菜，
可能是你的菜。
行，
因为这个设定比较有意思，只要能原著它应该很舒服。
嗯，它主要它也不是逻辑驱动类的作品，不知道。来吧，下一个片子。嗯，下一个片子，哎呀，我这推荐啥呀？我能推没放的片儿。
没放的片儿你怎么推？
就是我觉得它肯定没问题。
831是吗？
不是，是那个地球外少年少女。
你以为它是本季最好看的是吗？
对，马上要放的，它绝对是本季最好看的，不可能有比它好看的片儿，爆炎。
哪个片？
地球外少年少女表里没有，
哦，
因为它是就是网飞一口气放送的片儿，
哦，
就他们都不喜欢列出来，我还是讲一下吧，我推这个，这个论外不好意思加一下，因为我们录节目有点早，它这个呢是激光熊的新作，相当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说其实是电脑线圈续作，就是再过 N 年之后的故事。激光熊之前电脑线圈的故事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旧翻扫的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一次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翻看一下啊。它其实是一个还是小攻壳机动队嘛，我们当时说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次呢它的这个新作叫做地球外少年少女。好， OK， 它已经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了，地球外面的少年和少女。设定呢其实讲述的是在2045年，就是说互联网和 AI 已经普及了，然后我们已经上太空了啊，人类已经可以自由的在太空当中进行活动。
我想起来这个故事了
啊。然后呢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搞了一些，就是大家已经可以在天空当中搞了很多的商业的那种空间站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小孩就是已经是属于出生在月球，然后现在可能是回地球，但是你知道在月球出生的人肯定他那个身体的骨骼呀和各种东西他其实是有点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地球那个
适应不了地球重力，
所以呢他们得在这个就是近轨道的这个空间站里面做一些复健的训练，然后呢才能回到地球上面去，然后呢也有些地球的小孩可能是来这儿进行旅游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他们在空间站上面就是聚在了一起，然后这个空间站呢是一个专门给小朋友们用的空间站，就是帮助小孩了解宇宙啊和了解地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类似于一个过渡和缓冲的这样中转站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个大规模的那个彗星冲撞的那个就是意外事件，然后呢就导致哎这个空间站突然就失联了，然后小屁孩就被关在这个空间站里面去，然后呢 然后又好像是失去通信了，没有办法找大人，所以呢他们要想尽办法，就是说依靠现在昆仑站里面的东西生存下去，并且呢想要办法回到地球，
联系到地球，
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去月球，或者怎么样，不管啊，反正我就活下去，反正我只要想尽办法活下去就行。然后呢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朋友小屁孩，然后呢还有一些，虽然它是一个讲述的是那个未来世界了，然后他说他里面的 AI 其实是一个低智能 AI， 他们用的是低智能 AI， 那个 PV 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他在 PV 里面讲了非常多的信息量，每一句台词基本就讲述了一个设定，就开头有个男的就说啊，我们已经是不能回到地球的身体了啊，就是其实是给讲述了，就是说在月球出生的小孩其实回到地球上有些困难之处，然后还有就是讲的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把你的 AI 的那个智能上限锁给打开了，就说人类其实是限制了 AI 的发展，并不是让 AI 无穷无尽自由的发展，你只能让 AI 在某一个限度之内可以自由的，就是说进化不能超过这个限度锁，超过这个限度锁就会怎么样，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这种科幻设定，通过他那个 PV 很好的给大家展现出来了啊。然后再加上是激光熊，他们整个激光熊加吉田健一，好久没见到吉田了，也就是其实还是当时的电脑线圈那帮人，然后还有井上作为总作画监督啊，看 PV 基本稳了啊，因为他其实是个剧场版动画，是28号先放前篇，就它是分前后篇两篇动画，然后呢但是国内观众呢可以在当天就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就是它剪成了6集的那个 TV 版。我不懂了，为什么你还要剪成6集呢，
就直接放剧场
不行吗？对啊，你直接放呗，我也没太明白，就是
是不是收费方式不一样，
但是奈飞都是一口气放送的，不知道奈飞是你交了钱你就能看的，
嗯
啊，奈飞也不搞那种一周一放的，所以你剪成6集意义不是很明白，也许是当时他想过买电视台，电视台可能买不起或者怎么样，反正奈飞收了，还反正剪成6集无所谓了，并且呢在剧场版上映的当天同时就可以看到 BD 的发售，因此我觉得它其实相当于1月新番吧啊，
电影上映当天放 BD
挺多的嘛，现在不是很多片了，哈萨维不也算吧，
嗯，
大家都是那种同步上映的，所以我觉得还剪成6集的前篇，还有一个后篇，所以我觉得它算一月新番。
那就不知道它到底是按照 TV 的节奏来做的，还是按照剧场版
按剧场版的节奏来做的。嗯，
就是先做出剧场版，然后再
是要一起看的。
对，
是要一口气看，
一口气看的。所以大家到时候不妨的去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本季霸权吧。因为本季目前我看下来的片里面，我觉得
没有霸权。
你怎么拿剧场版动画来放在新番？
对，你怎么能拿剧场版动画来碾压新番呢？
对，
你就不知道了，它是什么？
你怎么能拿剧场版来碾压新番呢？
好多片现在不都喜欢这么干吗？降维打击，我们讲。
但是不该这么干。
嗯，行吧，我做个弊。我觉得这个片主要太想推荐了，因为之后可能我们咱们
也没有再就没有可能没有机会说它。
四月新番扫雷，我觉得我不会回来说它吧，应该
对，应该再没有机会了。所以
四月新番扫雷，你不会回来说一月的片的，
肯定不会。咱们一般分割放送的都不会再提了。
对啊，所以我就姑且让我在这儿把它推荐了吧啊！大家记得啊，1月28号，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应该也就差5天之后了，肯定能看得着了。嗯，记得
来请酒，下一个。
跟那个俄罗斯轮盘赌一样的，
没有，下一个推给我的私货了
啊！来来来，刚才还不是私货呀？
刚才是我觉得大众都能看的
啊啊啊啊！
其实这个也算，这个也算
啊啊！来吧来吧来 ，PCR 第二季
不是第二季我就不算了
啊
嗯这个是那什么天才王子的赤子国家振兴术嗯。
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
对，
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
在本季新番里面，我觉得他
算不错的。秦九确实，
你
我只是没有想到他会推这，
我觉得太会了吧？
他不上次才推过，
没有
才说过，
上次他骂的
哦，他们
上次
那个什么，
这季也在放的，
这季第二季的
那个
现
实主义勇者，
现勇不是你就说过他了吗？
那个不行吗？那个不是他批吗？
没批，
你不是说批社玩家眼中看来有点菜吗？
这个批社玩家看来也有点菜，
不，这个其实
这个是
这个比那个要更符合批社玩家，
稍微好一点。
嗯，
这个还是可以的。
先讲一下，
来，
这个其实
轻小说改编，
这是
鸟语彻的轻小说，
异世界非穿越作品，
没有别异世界了，
别异世界了，这
就
是
普通。
这讲的就是在就是日本就是作品中常见的那种西欧封建国家那种感觉，
那个有选帝侯应该是绿萝吧？
是吗？
干嘛怎么就变成绿裸了？
有选帝侯差不多就是
那叫神裸
啊，神裸，对，神裸，
你他妈绿裸，
还没绿，还没绿，
还没到绿裸。
绿裸指的是那个就是奥斯曼占领，
还没到
奥斯曼
占领
以后，占领
以后，
奥斯曼帝国呗。
嗯
啊，那风格还越来越
还没到
奥斯曼帝国，
神裸
时代，
你这个乳裸了，你这个
我乳。
这个太烦了。
然后他男主呢是一个小国，真的是一个小国的王子。
嗯，
然后这个国家呢，
应该补一下是个小穷国。
嗯，这个国家是各种方面的穷，就是经济已经接近破产那种。
嗯，
然后人才外流。
嗯，人才外流，没矿没田，
也没有部队，
还是有的
啊。
然后只不过就是几乎就是快养不起部队了。
嗯，
商业也没有，反正就是一片萧条。
嗯，
男主是这个国家的王子，
但是他们有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个谍报人员民族
啊？是吗？
是的，
设定上是这样的，
设定上是这样的。
哦、这个男主的也想躺平，
对，
就是
摆烂，
嗯，
摆烂，
我
抱个大腿就算了。
虽然我很牛逼，但是我实际上并不想把大家扶持上去，
主要是太难了。
就虽然不是不可以，但是
条件太差了，不如摆烂活得好。
对，感觉没什么太大必要，就这样吧。
当国王其实没什么意思。
对，
这个国王不当也罢，赶快给他卖了，然后我就。
但是这个国家的呢，那个民族感情又特别好，
对，他们的臣民都特别的
拥护。
我操，就拥护皇室那种感觉，特别忠诚，大家都。
对，于是呢，就是咱们的男主王子，就是
天天想着摆烂的各种奇招怪招，
就
其实是跟谭雅那个路数一样。谭雅就说、：“OK， 我想去
后方。”
然后就说那我们就去搞一些事情，这样子他就会我就会被罚到后方去了。
嗯，
结果实际上哎你一搞哎我觉得你很牛逼，你去上前线吧。就是男主也是那种说哎别打了别打了，但我说不打吧，他们肯定还是觉得这个地方得还是得打，
那我们就
我制定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目标，
对，输了
对
很正常啊、那然后正好就顺势、
然后顺势外交什么的我这边刚好把持住，
然后我们就可以
退到我们的军队
赢了
神勇。
然后哎赢了，然后
打下来了，
就骰子之一0-9，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这种充满笑料的设定。
对，
其实也就初期充满笑料，
嗯，后期又怎么了？后期严肃正经了是吗？
哎呀，我能不能剧透啊？
算了吧，算了，
算了，
我这个剧透可有点远，小说91卷了都。
那91卷可还行？
九卷、10卷、11卷的剧透，
你别哪有人91卷，哪有人这么练91卷？
我一听这个是连载了几十年的小说，是吧？
9卷、10卷、11卷的剧透，
动画演不到那儿，我不管，及时行乐。
这个说到底还是属于 P 社玩家看的话，感觉就感情上就不一样。
嗯。
因为
感觉特别像个游戏，
对，因为它的发展其实跟说白了跟你那个进游戏里边选自己一个自建国，然后一地小国，然后也是一上来什么都没有嘛，然后你怎么破局，你的破局思路其实跟它这个挺像的，只不过我们游戏玩家需要不断的独挡而已，就是对方一万大军来了，你只有5000，
肉呗，
那我就是引到山地，我直接去打你去。然后哎呀失败了，来独挡再来一点。然后可能这个动画演的可能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
成功，
对，
必胜。
嗯，包括你的经济也一样，你的谍报系统也一样，你的谍报系统相当于我玩家。好，我暂停全局，我看一下。嗯，哦，对方有这个。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做成
秦九一，只有一个主要设定没说。
嗯，
这个国家的王室，每一个王室都会成员都会配一个辅佐官，这个辅佐官呢是这个大陆上的一个少数民族。然后这个少数民族呢在整个大陆上由于宗教原因是被歧视的，只有他们这个国家从建国初期就收留了这个民族，然后所以呢全大陆上所有流浪的吉普赛人，相当于吉普赛人的这个民族吧，所有全大陆上在流浪的这个民族都是这个国家的眼线。
懂了，
就间谍网是这么来的。
但实际上他没有什么战斗力，只是说
战斗力屌炸，
是强还是不行？
刺客的那种，屌爆
啊、哦！
刺客信条，
可以无双的那种、男主也有一个逆鳞呢，就是他的辅佐官
啊、你不能欺负他。
对，
属于那种你动了他，或者你那是那种你在会议上
护妻狂人，
对护妻狂人，
毕竟是银发，
白发，
白发红红、
啊，
中国特工，
白毛，
对，
行了，我要说点女主刻画挺好的。
嗯，
再加上又是高桥李依配音，
嗯，
是不是有点马修的感觉？
艾米莉亚，
艾米莉亚还是要再
软一点，
对，所以我觉得接近马修那个。
哎，最近梗图不那个怎么说的，不就那梗图吗？
我再说一个梗图
啊，
就是
你是喜欢现勇还是喜欢现在这个赤字？
因为
取决于你喜欢
两边的，就是女主角都是辅佐官，
一边是雷姆，一边是
一边是雷姆，一边艾米
啊，懂了。嗯，这个片子我觉得首先一点是。如果他做那个游戏还挺好玩的，就是感觉像是以前应该坐在 NDS 或者什么 GBA 上面那种游戏，然后带着点剧情的那种。
那你不就直接玩欧陆就够了吗？
欧陆不
打个 MOD 就好了。
嗯，
欧陆没有那种恋爱游戏那种中间过场，
啊，
有 MOD 吧？
啊，打成能打成这样的吗？
对，能有后宫吗？
啊，还有这种，
这就是能玩成 Go Game，
啊，没有吗？就是得玩成 Go Game 这种感觉，
啊，对，
就有点像以前有好多那种。日本出过好多类似那种三国志魔改的那种游戏，就是这种 feel。
嗯，
然后这个作品呢还有一点就是说金总没说啊，他那个其实至少第一集来讲的话，他大量的篇幅是在于战场上面的那个战斗的这个原理的一些这种叙事，他是很他们对于这个动画的理解是说我要把这个战场的事情给大家讲明白了，就说我们这个打仗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阵型和一个什么样的因素，比如说我们是士气怎么样去影响的我们这个战场，他要把战场的这些门门道道给大家讲明白，我觉得就已经是我们这个片就算成功了，制作组应该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角色呢他又是觉得他们对于角色定位是其实算是过场，但是呢我的角色相当于是说中场休息的部分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些笑料和一些这种梗的这种部分啊，就是他在两者之间来回进行一个切换，因此看下来我感觉有点低配的魔弹之王的感觉，
是战斗部分确实是
像
很像，
然后包括角色的处理和中场休息的那些处理也挺像魔弹之王的，只不过说这个男主的性格不是魔弹之王的男主的那个性格啊，
只不过说故事上这个确实比魔弹之王好看。
嗯
嗯，毕竟这个是逆袭的故事，怎么着都好看。
对对对对，就这个符合你那个心理需求，魔弹之王那个有点traditional， 有点传统，
太传统，
对，有点传统。所以这个片子呢，其实你可以看到男主那种反差摆烂的那种搞笑的部分，然后但是同时呢，扮猪又有点也不叫扮猪吃虎吧，
嗯，
就是
时代不允许我摆烂
啊，是都是 overload 的那种套路，就是我想怂一怂，可能有时候哎，结果发现哎，实力不允许，
护妻狂魔加护妹狂人，
嗯，他战场那个棋子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还挺有印象的，
嗯，
他通过那些三维的那种棋子很好程度的节约了成本，但是同时呢又把战场上的那些局势给你，
就是他没有去画战场那种复杂的作画，他
反正也画不好，
用军旗的那种形式，
对，啊，视觉上面，而且这个片子的分镜有点奇奇怪怪的，经常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分镜，开场那个奇怪的长镜头，然后后面有那个他们那个四个将军还是四个，
你那个现勇也一样，就是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想来试验一下我的这个，哎，我这个我会了一种镜头的旋转方法，咱们试一下。
就这个，就感觉
莫名其妙的说话的时候来一段，嗯，不错，效果不错，
下次别玩了。嗯，就视觉上还挺有记忆力的，
嗯，
还算有趣，我都能看下去。开头我还想说啊，我已经不是那种
看这种套路番的人，
对我已经不是那种看套路番的那个年纪了，就这种看图说话的这种故事已经吸引不了我了，你这个故事想想都应该就是那种故事，结果一看发现我靠，
还行的，
好像我还是能看的年纪，
这个片应该算是这批异世界里面的，
它不是异世界，它只是个架空
这批小说改里面的扛把子了，
嗯，可以可以，这个如果推荐，其实
小说改的扛把子肯定还是石秀末世录，那个也是强，
那个石秀末世录说实话有点普通人不太容易看得下去，
不好比，这俩确实不好比，
嗯，
这个普通人更
容易看下去，石秀那个主要他打破太多的套路，
嗯，
这个还是在套路当中做变动，
这个其实相当于我玩欧陆的时候我自己脑补出的剧情，大概就我自己操作小哥脑补出的剧情，我感觉他就把我脑补的东西给动画化，
就喜欢这种懂了
你就喜欢一个那个，你就一定要开一个那个什么绝境局嘛，
哎，
一定要开，
那玩多了肯定
开个差不多的，
肯定是开啊，差不多的谁还玩啊，我也不开，
我直接选大明的我还用玩吗，
玩多了就不开，
无脑不用，
我玩文明什么的我也不喜欢开菜的，
嗯，
来子墨
啊，下一个啊，我看一下啊，下一个其实我想说一个原创片，但是啊，我只看了一集啊，我要提前跟大家说我真的只看了一集，所以我才推这个片，后面怎么样我不知道，
呀，还是原创番，
原创番
难道
那个
难道
东京二十四？
哦嗨，我以为你要推那个呢。
哪个？
打棒球。
哦，那也是原创。
对，
那个是
不都说小高和刚了吗？
那个不是一个那个什么多媒体企划，同时要出游戏的吗？
那还没出啊，那不就是原创吗？
对啊。
啊，小高的嘛，你不都说的是
小
高
的
啊？我什么时候推过小高？那不是秦九的活吗？
不知道，万一你推了呢？来吧，你请豆总。
东京二十四区，这个讲的是，
这个是 CloverWorks 的三开作，
三开
之一
之二。一会儿就
我
感觉马上
就
要出
第三了，一会儿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次 CloverWorks 献祭了哪一个了。
我觉得就这个吧。
我就看了一话，后面我不知道怎么样。
没有，我就说制作质量上来讲，感觉就像是啊，第一集是个五十分钟的，四十多分钟，
有那么长吗？
有啊，
我看完都没有意识到那么长，
我才刚看的四十多分钟的片儿，第一集是
啊
啊，所以其实现在你看
了两，哦、我第一集看的觉得挺爽的。
你其实你看了两次
哦，原来第一集那么长，我都没有意识到。
来吧，讲
这讲的是
日本又
战后，日本。有一块东京湾上有一块岛被割，
他们填海在东京湾中间，就不是、
啊、
中间不是湾嘛？
对，
结果中间填了一个岛出来
啊。然后战后那段岛有一段时期是被联合国控制了，
啊，
叫联合国管控。然后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嗯，
那个岛呢决定移交给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这个过渡期，
嗯，
然后
回归了，
回归啊，嗯，
对，回归了
过渡期。然后呢，在这个岛上呢有一个。有一天一个学校着火了、
嗯、
然后烧死了青梅竹马。
你要讲这么细呢、啊、可以。
青梅竹马有三。
有三。
一共四个人、
嗯、
三男一女。然后有一次岛上一个学校着火，女的进去救人，然后死在了里面。
嗯、
然后经过给这三个男，剩下的三个男人呢都留下了各自的心理阴影。
嗯、
然后这么很多年后，几也没很多年了，就一年过去吧。然后这三个人呢又在这个女生的叫纪念仪式，
嗯，
不叫女生的纪念仪式，这个火灾的纪念仪式上、
嗯、
三个人重逢、
嗯、
然后又再去参加女孩的葬礼，不叫葬礼，是去那个女孩的墓前哀悼。然后在哀悼的时候呢接到了一个电话，神奇的，这个电话神奇的来自于死去的女孩。
三个人都接到了
啊，三个人都接到了，神奇的来自于死去的女孩。然后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们脑子里，这三个人的脑子里呢都产生了一个，都出现了一段预知未来的画面。然后他们都预知未来了，然后发现了未来会出现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三个人呢分别利用自己的能力和人脉，然后去阻止了未来要在未来发生的一次凄惨的事故。然后这就是第一话讲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接到了这电话的这三个人呢，他们都在自己的，怎么说呢，自己的能力都产生了飞跃性的进步的这么一个科幻故事吧，应该算。
我觉得
幻想故事，科不科不知道，
对，科不科学不知道，反正就挺离谱的。
嗯，
而且你忘说了，这个岛命名为二十四区，这也是动画这个
啊，对，
来源
东京第二十四区。
嗯，
但我要说一下，子墨说这个第一集，你能再说一下第一集讲了个什么故事吗？请。
第一集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吗？
你再想想。
第一集就讲了他们三个人去救他们同学啊。
不是那条狗。
对，女生找狗，然后被铁路卡住，然后三个人去救女生的故事。
这是第一集。就是女主找狗，然后跑进新干线的铁轨上面，被卡在新干线铁轨上面、
嗯、
然后三个人在整个城市里面跑酷飞奔。对吧，各种跑酷
跑酷飞奔去救女主，不叫女主，
就
女同学
啊，、那个、啊，女同学。
嗯，
这是第一集的故事，实际上就设定先不说哈、嗯、就是主要内容其实讲了，给大家展示那种超人的那种体格和那种跑酷。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跑酷啊，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跑酷啊，那跑酷又不帅，
是不知道为什么跑酷也不帅，还不如他那个第一集我觉得最帅的其实是涂鸦。
哦，我以为是救火呢，我以为你要说，
我觉得是涂鸦。
嗯，
然后他这个明显在第一集的设定里面呢看出来，就是他还要讲述一个怎么说呢，阶级对立的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设定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哎呦，怎么这么的那个 psychopath 啊、
嗯、
又有了一个危险设定，危险指数。但他这个危险指数是属于你那个，你贫穷，你饥饿，就是你是穷人，你危险指数就会高、
嗯、
因为你就会有那个，
就会
有抢劫什么的可能性、
啊、
而不是那个大脑的那种
低配 psychopath。
低配，因为没有直接涉及到脑，
没有西比拉 system， 没有西比拉
啊、
嗯、
对，所以 这边的穷人们也就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合适，所以也是有那个游行反抗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也是有一个阶级对立冲突，
嗯，
是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
那感觉跟最开始你说那个二十四区联合国转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动画开头讲了这事儿、
嗯，
但动画开头确实讲了这事儿，
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联合国统治这块的时候就没。我一个那个什么嘛，对吧？
我一块飞地，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
啊、嗯。对，他其实是摆烂，甩给你自己解决吧。
嗯
啊，就这里面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我们也搞不定，你自己搞吧。反正你不是收回去了吗？
嗯，
嗯烂摊子好好接着吧。啊、嗯，其实关键是这个片子好多奇奇怪怪的这种画面啊，和那种就是超能力的设定，让我不太能接受。包括他很多刺激和爽感的剧情，嗯。时髦度我都有点不太能 get 得到，他里面人其实都他想刻画那种帅男，各种帅男，有点像超级英雄那种感觉，
应该那种洒脱。
对，但是刚才我们说他那个是新干线救狗的那个救人，
但是第一个事情又太过于小了，
对，而且有点离谱。你知道他新干线那个救那个人他怎么救吗？
嗯，
人过去脚卡住那个新干线的那个轮子，然后把那车卡在那儿。
不是，距离车前头有多到距离的时候，测量到异物的时候，他那个 AI 操控的车会触发紧急刹车，然后他是要赶在那个
之前，
对，到女测量到女生之前测量到他，然后让那个车自己触发紧急刹车，然后只是最后好像还差一点点，
所以拿脚卡，
那你
是也很离谱啊，
那你这 AI 设计的就距离有问题啊。就是你
开始了，
你触发了紧急刹车，结果还刹不住。
那个 AI 设计的有问题，它也有解释，因为呢，这是一个政府面子工程，它是要赶在当天试营第一次，所以很多活都没有干完，就先上了。这个设定它也是有说的，
又觉得合理了，
合理了吧？
又合理了，
这是个面子工程。这次是一定要赶在纪念日上，让他先开第一趟，
请求老
开通第一趟。
没有没有啊，
不能说，不能说自己干过。嗯
嗯，
我觉得有点怪，就是
所以除了脚卡以外，很多逻辑它是可以接受的。
我就记得脚卡了，我
那个脚卡确实有点过分，但你要考虑脚卡的那个人在接到了那个电话。然后或拥有超能力以后，他整个身体素质已经变得非常的奇怪了，好吧？平地一起几十层的高楼就跳上去了、
啊对对。
这三个人其实都已经是在某一个方面得到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强化。
你这怎么有点假假面骑士的感觉？是突然间
没有，假面骑士讲的是另外一种故事，
嗯、
这个
他不假面，
对不假面，就有点。大家有就是身体机能很强，那我主要不知道他要想讲个啥，我是真的不知道，
就
我也
不知道想讲个啥，所以才特别好奇啊。第一话看
哦，不是我一般喜欢的是说哦，你要讲，我要讲这个了，哦，好好奇你后面要怎么演，就
是
你得先告诉我你要讲啥、哦，
我好好奇你下面要讲什么，你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讲？
我不行，我是说 OK， 我就要讲，我这故事是要讲，我要干掉秦九。
嗯
啊，而不是说我跟秦九在唠了一集嗑，哦，你们后面要讲什么？
他不正常，应该是就是该讲那个最后肯定是火灾的真相，
最后肯定要落在这个女主到底变成什么了嘛？
死没死？
这剧本太弱智了，那就会有点、
嗯，他肯定落在这儿，你不用想
啊，
他肯定落在这儿。
就是、
日本人只要是肯定是落在这儿。
后面又要回忆杀嘛？回忆说当年火灾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许我觉得他上线可能就做成那个。
赛博帕斯
不是那个叫什么
绝缘的暴风雨，
到不了那个水平上。那个
你不是上线吗？
上线
啊，
上线也到不了，
上线也到不了。哎呀，那个片叫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
我感觉属于一个质量很
迷，就看故事后面能不能怎么发展，
嗯，
能不能出人意料？
侦探已死，
到。
这你别
说不是那个片有点老，我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
算了，没事。来吧，说下一个吧。这个片子真的我，
说
男人有点多。这个片子我主要觉得
啊，哦，这个片子男人有点，
嗯，
那是男人有点多。你说的没有错，
女人都死了，
也没死，
没有，关键没有主要女性角色，
对，
主要女性角色已经死了。
就
后面会不会再有主要女性角色出场也不好说。
然后男人画的也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帅气的，或者说刻板印象的男人的那种感觉。
刻板印象的男人，而且痞的男人也都痞得很刻板印象。
就整体有些就人物脸谱化还是有点明显。大家一看就行啊，又是某个模板，就是你感觉就是凑了好几个不同片的主角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很奇怪的故事里面开始演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反。你要来个鸣人和佐助，我觉得我也能理性，但是他们就是找了四个化学反应，我感觉还反应不到一起的人，然后在一起演了一个片儿。好，来说了下一个吧。下一个哇，开始难了。
对，开始难了。
第一个都作弊了，你就开始难了。
我也要开始难了。下面
没有没有，后面也不是说没有了，就是说乱七八糟推的话，不是很想推一些。我对，好，咱们是比高个对吧？矮子里面比高。
对，
那我
不是推荐。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推荐，不是，不好意思。
拔萝卜，
摆正一下心态。拔萝卜的话，刚才看那个还行。怪人开发部的黑井金，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故事上来讲我比较感兴趣，比其他几个剩下的片我觉得我更感兴趣一点。这个呢讲述的是就是跟上一次那个战斗派遣员其实微妙的有一些相似的一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特摄的那种世界观里面，就是有邪恶组织。然后呢这个邪恶组织，然后这边呢我们的平常世界里面呢有很多的会变身的那种超级英雄，就是那种
战队英雄，
战队英雄，各种各样的英雄。然后呢故事呢其实讲的是这个反派邪恶组织里面的人，他们其实是要开发这个不同的怪人，新的怪人出来，然后想尽办法去跟这个英雄对打，这样子的一个有点搞笑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它不是个严肃片啊，它就讲这些怪人每个季度他们都要开发，就是说
新怪物
，我们这个上次就是说 ，OK， 我们要打的这个人是什么什么人，然后带来上面要提案，就其实跟公司里面一样，就是说 OK， 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开发项目、开发企划，我们是什么东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新的开发项目，然后上次会提，就说不行，我觉得这个不好，这个预算超了，这个周工期。不能那么长，必须得再短一点。然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又在讲一些这种社畜的烦恼
心酸。
对，其实是就是预算不够，又要开发牛逼的怪人，不存在开发不出来，时间短没钱，对，任务急还要牛逼
啊！上次还有奇怪的要求
啊，就要懂了，是我们平常设计的三点，活好钱少，然后速度还要快。
活好钱少速度还要快，甲方还甲方还别扭。
他这个其实还行，这个不
他们的大 boss
啊，下面的人还是很好的，
还有个大 boss 有奇怪的
要求，但是他们的那个部门领导都说那台词我刚才看了一眼，就什么你们这两个人啊，就是什么你们两个这两天加班太多了，
该去
都没有好
休息一下，
对，都没有好好的睡觉，对不对？请你们有效率的请假进行休息，要不然呢就是把特休就是你的这个假期全部都休完，然后打倒这个就是英雄固然重要，但是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要好好的休息才能做好工作啊。就是他们的上司是这样的角色。
然后他们的大 boss 在出货前一天晚上改需求
啊。那是大领导的问题，小领导都还是人还挺好的，所以其实是披着一个特摄皮的一个职场片。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想推荐呢？我觉得整体制作质量上来讲，其实我能接受。就是整体的演出和搞笑，虽然他没什么钱，就是他不是那种跟你那个什么更衣人偶啊和后面要说的什么明日将啊那种一样的，就是属于作画精良的片子，但是实际上他的作画演出我是能 get 得到的，就是他靠作画能动画动起来，这些动作让我感觉到啊，这些角色想表现个什么事情，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他都已经作画做出来了。然后还有很多特摄的点和特摄的梗，就是属于如果你看过那么，我觉得不用多，就是你看过个五六部特摄片的人啊，不是得是奥特曼，其实有点不算传统特摄片，得是战队系列那种的，战队啊，或者说假面骑士那种特摄片的人，你如果看的稍微有个五六部，你就会发现它里面的，尤其是战队系列，你看过五六部，你再来看这个梗，你就发现哇，它里面的梗都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属于一个特摄粉丝看起来还挺带劲的一个事情。
但其实你不看就没看过特摄，
没看过特摄，你把它当职场片
也能看，
也能看，但是肯定不会那么好看。就是我这是双份料在一起嘛， 就是说两边都在一起的话就会双倍好看嘛。你只有一你只懂一边的话就会只觉得一边好看。
嗯
啊，包括社畜那个东西，我觉得你没上班的人可能也对吧。啊，没上班人可能也看不懂。所以如果你既没上班你也没看过特摄，那这个片应该挺一般的，就只剩下搞笑的部分了。
嗯
啊，角色刻画的部分了。嗯，没了。我觉得这个片我还是想推一推的。
嗯
嗯，
来请进。
本来我想推这个。
啊，是吗？你为什么呀？
我是那个社畜那部分想推
啊。我其实希望他特摄部分能讲的再好一点的。这是一家新公司，是的，五个月前才开的开门。
哇，太新。
嗯，在我看来的话，如果要说他的优点，就刚才说那些，但是缺点还是有的。缺点是在于说，我觉得梗太浅了，就是两边的梗都有点太浅了。
我觉得就是。特摄那边不知道
啊，
因为我就
啊
我没有感觉出来
啊，反正看不懂。啊、
对，社畜这边其实他很多东西就真的是你只有上班之后，
嗯，
你才能就你要去能脑补出来，或者说剖，你可以理解为剖析出来，或者是你自己脑补出来他的这些事件的潜台词背后是什么东西，你会感觉出来，哇、哦，他这个懂我们的心酸，
嗯嗯。之前那个有个大文豪写的那书叫什么？他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幸福的社畜总是相同的，不幸的社畜怎么也是一样的？我有点不满，就是说，你懂的吧？
因为家庭不是社，不是工作。
哦，好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社畜来讲，我其实也希望他能给我展示一下不同的那种，不是说刻板印象的，就是社畜的搞笑点就是那三点来回换。
哦、而是不刻板印象的社畜的心酸、嗯、那就要落到具体工作上。
对啊，他这不是有具体工作了吗？
但他这个具体工作是虚构的。
对啊，
所以你才看不懂。
没，所以我觉得更容易理解了，就是因为他是虚构的事儿、哦、你不需要有共鸣。就秦九说那个部分，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工作之后你才能理解，是因为你需要有那种啊我也有我也有，就是因为他的工作跟你的工作是一样的，你才能他那种、嗯、就是这种就是说就是叫什么？
就你需要亲自经历了这件事儿，你才能理解这个属于不同阶，就是上下级的人，他们的当时做出这个行为，这个心理活动，
这个虚构的
产生的化学反应，
他应该让他应该做到能让所有人都能理解他的心酸才
是
最好的，但是他没做到。
共同的社畜的烦恼，就是社畜的烦恼的这种类型的片，我觉得他都只是讨巧的走了那条共鸣路线，
嗯，
让你产生灵魂的共鸣，而不是试图理解一个我不理解的人。
没有，他没有做为什么让。不是社畜的人去理解社畜，
对，他并没有试图让你想去理解，就是说 OK 这群人他们自己的烦恼是什么。你看很多的作品，你不打巨，就比如说进击的巨人，
嗯，
你没有那个天天被巨人就是围在那个围墙里面出不去的那个烦恼，但是你可以理解，
但是你能理解为什么
艾伦他们那个心塞那种感觉，不行我一定要把巨人都拒出去的那种，
嗯，但我理解不了结局对他的
哎呀不提
那另外一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在这个部分呢都是太浅了，它应该可以再往下深一点，包括特摄可能也是属于我只留于表面。其实那个这个片还有点乐趣是在于说，怎么跟我说那个结尾片尾曲 ED 的时候，他其实讲了这个片子里面出现的那些英雄啊，都其实是来自于那个各个地方的那种特摄英雄，就是
地方英雄，
地方英雄本地的那种，就是你懂日本人特别喜欢搞那种奇奇怪怪的宣传的那种
本地宣传
形象大使，
基本上是
形象特使，
很多都是上只上舞台不上那个电视的英雄，
他们有那种给小朋友看的
那种，对对，
那种就是
星期天啊，百货公司大楼顶舞台的那种英雄，
对，就相当于本地自己造了一个地方吉祥物那样子的感觉。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作品里面你可以再 ，我没看原作哈，因为它原作好像是漫画改编。
漫画，
我觉得第一集看完最比较感动就是结尾那个主角变身那一段时候，觉得啊是特摄片那个味道。嗯，因此本季我其实推荐大家去看的是那个特摄嘎嘎嘎。那个真人日剧，然后那个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喜欢特摄的女阿宅，然后呢就是每天跟自己的妄想还有就是说身份暴露的那种恐惧感进行战斗的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那个就相对而言我就会比较能买账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其实也应该拍，其实这个片能拍真人版的，你日本不是日本拍比咱们轻松多了，他那个特摄道具
都是现成
的，到处都是，随处都能拉来一车的，加上
但其实现在传播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现在看动画的这些，就是学，尤其是学生党，他们传播的看这个动画主要的梗，还是那些咱们你说的那些，就是属于社畜 标签式的悲剧的那些梗，都会就是现在传播的，就是、这个、
被学生嘲笑的标签化撤除。
嗯，
我觉得就是大家图省事儿嘛，我没有尝试想让你去理解那种更深层次的那种烦恼，因为你最后肯定就是会出现槽无可吐的那种情况。
嗯，
你不就你不就
哎，这就是社畜真正的悲哀，我并不想那个跟别人分享。
而且当你成为社畜的时候，你自然会理解。
对，你们迟早会理解的。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双重粉丝吧，
双厨狂喜。
就社畜，社畜，社畜，
嗯，
就这样吧。
嗯，和特社畜，
嗯，
三个社畜，社畜，社畜，还社畜。
行了，就这样，
就这样吧。不管几厨了，
谐音梗要扣分。来，
这并没有任何谐音。
嗯，是。来，请酒。
那我就下一个吧。
我猜是那个
哪个？
那七个字的那个作品是
七个字。
先你几个字啊？
没有没有，我可能会推这个，就是还是就小高那个棒球
啊，
夜街酷斗，
夜街，对，中文翻译就夜街酷斗
，Tolive Nine，
对
，Tolive 一群人的意思 ，Nine 棒球嘛，九个人，
嗯
啊，可以，
一群人九个人，
嗯，拜他们傻屌的名字，没什么道理啊啊，来吧、
嗯，
讲讲吧，
这个讲的是一个架空的东京。
嗯、未来东京还是新东京好像又是什么
新东京、
啊、类似那种吧、
嗯、然后这个是里边的就是新
觉醒了奇怪的能量
未来了已经
是新青年、
嗯、
然后
新青年
新青年新时代的
不满于那个现在的
啊体制
对然后就是要到独立大概就是要自治
啊自治吧
对自治
是
然后后来呢结果就不同区起来的那些新青年们互相就打起来了
抢地盘
对
啊、
哦，这不是流氓吗？
对啊
对
政府呢？
政府说了，因为那个他们冲突升级之后，伤害到了平民。
政府不出警察吗？
打不过，
就是政府最后说了，
政府太他妈操，
制定了规则。
嗯，
他没有说打不过，这个，
这是我脑补的打不过，
就是按小哥的那个套路，这肯定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大那个黑暗的面就是正常来说，政府又下了规定了，说你们不允许任何的械斗。这只能进行一项运动，就是这个打棒球，然后只有通过这个，你们就争夺地盘打团战的时候，只能使用这套规则，然后其他规则都不被允许，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设定。
嗯，在政府控制下的暴走族们，
嗯，大概就是讲的就是在这个设定之下。
其实说实话，这个设定虽然片我也看了，你也说了，
嗯、
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就没有在我的脑中形成那个逻辑，为啥呀？
你就先接受它，不要去理解它。
小高的很多东西都是你给先接受的，
你
然后接受在这个设定下的逻辑。
他的前几期作品，你难道
都是这样是吗？
对呀、啊，
基础设定是你要接受的、
哦。我没有，所以前面我都不太行。
嗯，这然后在这个设定之下，就是这个成长出来的咱们的主角是目前主角应该是那个
畏畏缩缩的男生。
对，叫白金晴，咱们男主
哈鲁，
对，是一个自身很有天赋，但是又比较
棒球的天赋是吗？
是动态视力和身体敏捷度、
啊，
就是反正就是身体技能上的天赋
啊。
但是他就是性格懦弱，然后一直被不良欺负，
嗯，
然后偶遇了这个他们这个区域
先偶遇的男二，
男二就忽略了。
为什么
男二主要角色你就给我忽略了？
为什么忽略呀、啊？
因为他应该算男三
啊、哦，无所谓了，无所谓、嗯。你们谁知道谁说的是男二，谁说的是男三吗？你都说了，他觉得是男三，你又觉得说他是男二，你们这是一个悖论，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反正就是偶遇了这片区域，就是相当于这个各个区，它分成了某一个组织统领这个区，这个组织代表这个区进行团战。
嗯，
然后这个区的这个组织的 leader
啊，
然后偶遇了他。然后他就把他和那个子墨说的男二就俩人一起给拉进来，然后说那你们一块过来参加我们那个团战，正好那个对面其他区的过来来
挑衅，
对他们在港区，然后那个对面品川区的过来来挑衅来了，然后
听着就是什么朝阳区找什么海淀的人在挑衅啊，
然后那个挑衅就打棒球嘛，然后 OK。然后那你就拉新人过来，然后你懦弱没事儿，你去打个棒球，你的性格就会改变了。 你有这个天赋，你要相信你自己。
这个倒是，这个理论上倒是可以理解，因为品尝到成功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的。
嗯，
但是你咋就知道他一定能成功呢？
先试试呗，失败了我又不赔钱。
但是失败了，很可能这个人就
没事儿。那个是那什么，失败了
有老大兜底，
对，有老大兜底，我是最后的帮
啊、
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没说的一点是，这个打棒球，它不是咱们一般理解上的打棒球，
是在全城打，
全市，
全市，嗯，
对，
全市和全城有啥区别吗？
我也不知道，你们老指正我很多奇怪的点，我已经忍受了，我忍住了，来吧，说吧，
嗯，就是整个他打棒球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能力都已经超越人类极限的那种能力，所以说他们的棒球范围是整个在城市这范围之内，规则上呢。是理论上可以打人，但是这个是必须你手拿着棒球之后，你才可以去干死对方。
干死他，这么暴力。
然后他们的棒球的武器，也可以都可以叫武器了，是可以自制的。反正你只要符合你能挥棒，你能把这个球给打出去的东西，你就能可以理解为叫球棒。
嗯。
然后你只要能把球给投出去的东西，你就可以理解为叫投球。
嗯、你就理解为投球，所以你拿个大炮把球发出去是合理的。
对。然后第一话就能见到我这个是通过旋电磁旋转
电磁炮发球，
电磁炮发球。然后男主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光剑，那应该是光剑吧，也不知道是电磁的还
是磁力的吧。
反正就是把球能打出去，直接把东京塔又给打掉了。
啊，那是东京塔吗？我没注意那是什么塔，
是东京塔，
反正就是某个铁塔被打折了，比较神经病的一个片。
后续的发展，因为是原创，
我就说了，我不太能 get 这种。无厘头或者恶搞枯燥奇奇怪怪的这种事、
不，因为是我之所以推荐，是因为他一上来没有标你标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你上次全员恶欲是不是你推了呀？
是他，
是你，
是我。
全员恶欲结局是什么？再说一次。
全员恶欲结局就是拯救大兵润。全员恶欲就是这个结局，
全死了呗。
嗯，
是，
嗯，
要救的目标回来了。
行吧，这次估计不知道又要来一
个。不，这次我觉得他
这次可能成炸了。
这次他的
辛德勒的名单，
嗯，不好说。目前只要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反派，
他这一集猜不出来。
这我想这次好的地儿，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上来给你标一堆大设定，他
还没呀，还没有吗，大哥了？我靠，我有没有看不下去？就是设定太奇怪了。
没有啊，我觉得这回他只是给你，
你应该明白，他能习惯恶欲
哦。
就是、
他不是一般人，
是没有给你标那些，就是我这个政府是什么样，世界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个整个阶层
可能只是第一集没来得及，第一集打球已经差不多占掉了大部分的时长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第二集可能三四集，
他这个不标就是好事儿，他只要继续无厘头就能演出那个最很不错的。
你要想啊，
嗯，
他这又是一个大型企划，这是要出游戏的
啊。但是应该也不会涉及到政府，我觉得就是抢地盘
啊，一个单可能是个单纯抢地盘游戏，所以应该不会做的太复杂设定，确实、
应该不会，我觉得就是按逻辑。
所以你只要酷帅，
哎呀，但是万一他做出来是一个
乌托邦，
不是跟之前的那个弹丸论破一样的那种游戏，
那种游戏怎么办？
那就可能设定很多了，
那他就没必要打棒球了。
不好说啊，现在好多游戏也会
不好说。我只需要插一个可以让你们
打棒球的
抽卡的，
别
游戏范围，
没说是手游吧？
好像是
啊，是吗？
好像是，
完了，那就变成又抽人物卡了。
嗯，也可能抽技能
啊、也可能、
人物卡和技能同一个卡池，这不是标准操作吗？
哎，好烦啊！是不是？嗯，怎么看了怎么样？我感觉是你们俩能聊，
我看了，
我
但是。你让我说什么？
你看，你觉得行吗？
我觉得后边肯定就是每一话出来一个区的人，然后介绍点技能，
对，
然后一边
人
一边介绍男，
介绍技能，介绍装备，
嗯，
然后这些人被干掉，然后一直到最后打一个那个政府 boss、结束，肯定就是这个套路。
东京都都市，
基本上我觉得很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棒球版催麦的套路。你们这些人是
懂，
只能靠打棒球，是被我们那个都知事这边通过某种方式特殊制约的。然后你们这些人里面肯定有一波是我们都知事的那个
走狗，
走狗，这不就是催麦吗？
你看那个打棒球的时候，男就是应该是打棒球第一集里边是有违规了， 有违规之后立马又出来那机器人 AI 把它制裁了，那基本可以判定你这个是属于我政府可控下的流氓团体的那个，
也别流氓团体说的太难，
甚至
也就差不多了，
甚至可能这都是表演赛，就是属于那个高层人员压住的。
行了，
看后面吧，
看小高，
他应该肯定是后面逐渐给你展点设定。
哎，小高，我觉得他很容易倾向于就是写成那个我高层，我这个都是表演赛，我们是属于我们
高层在赌博，
一个赌博娱乐项目。
可以，小高也不是反套路的人，倒是确实。来吧，怎么？
哇、哦，下一个，我推那个什么。也是一个异世界片，但是是一个剧情我非常觉得非常有趣的，原作我也没有看，但是我真的觉得它非常有趣的
施格文，
不应该是异世界变身美少女那个吗？
对、
啊、
那个变嫁那个片，
对、
啊、那个性转那个片，名字叫什么名字有点长，主要是
你变成了异世界美少女的好
友，好
友
一起冒
险
啊 Junik， 我喜欢叫 Junik， 就是因为那个片子的日文名字它是其实是叫做异世界美少女瘦肉，瘦就是接受的瘦、
啊、懂
Junik 其实指的是道成化身的那个意思、
哎、
耶稣，
其实瘦肉这个词中文就有解，就能解释，
来吧
啊、这个讲述的是有，
这是小说改，也是
也对，小说原作我没看，所以这是
我看了漫画，
嗯，
漫画挺火的
啊，那个是讲述的是一对基友，
嗯，
有一天
在那种大公司上班，
在大公司上班，然后一个是长得矮小可爱的，和一个帅气高大帅气的，但是高大帅气的那个基友呢，因为一天到晚老被女生缠着，产生了心理阴影，
嗯，
对女性有了心理阴影，只有在这个矮小的这里家里呢，才是他的避风的港湾，
嗯，
然后矮小的这个呢，又是因为他喜欢上的每一个女生呢，都会去喜欢那个高大的基友，所以就特别的悲催吧。这样的两个人呢，有一天在联谊，然后喝酒，喝大了，出事了，穿越了，
嗯，
啊，穿越到了异世界，然后异世界的女神呢，实现了这个矮小的基友穿越前最说的醉话，她把醉话当成了她的愿望，
嗯，
这个醉话是我想变成美少女啊，我不想当男人了，然后于是就穿越到了异世界，这一对基友变成了一男一女，然后在异世界里面。
打魔王
啊，主要是要打魔王，但其实是要赶在爱互相喜欢上爱上对方之前回到现实，
因为他
解决任务
下
的目的
一个那个诅咒嘛，
但那个
应该叫任务，
不是就是你们会互相喜欢上对方，
不，女神下的诅咒是你们一定会去打死魔王的诅咒，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当时大脑都很混乱没有听，
嗯，
然后他们以为女神下的诅咒是你们一定会喜欢上对方的诅咒，但其实是这两个人确实就已经开始了互相吸引
啊，
也因为是他那个就是矮小的那个出就变身成女性的那个，
嗯，
他是
性格是男性，是他那个基友的理想型，因为他性格还是他自己嘛，
同时他还加了一堆 buff， 他把所有的魅惑技能都默认点满了
啊。
属于是人见人爱的美少女
啊，对，
嗯
嗯，就搞笑片，
搞笑片，
就大量的设定搞笑，其实没什么正经的，就正经的，就是人物的感情内心描写其实没有的，就基本就是玩梗嘛，
嗯
嗯，玩梗和搞笑，
然后感情都是夸张化的搞笑处理，
对，特别夸张，以至于又是我不太能 get 的那种范围，
嗯，秦九嘞，
我觉得挺好看的，
作画还行，其实在这季里面算是中上水平，
因为作画还行。然后再加上情节本身、
嗯、足够搞笑，
对，
我觉得主要是还是那个问题，他就很生拉硬扯的，就是感觉就是漫画版的完美动画化，我看过漫画为什么还要再看一遍动画，就是会产生这样子的困惑，
嗯，
就是感觉、哦、哇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嗯，一模一样，
哦，
那没有必要看了呀我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嗯跟我想的一样，哦真的一样，哎哇这地方都一样，哦那好可以不看了啊、哦、你加上故事也看过一遍了，
嗯，
他没有什么演出上的那种放飞自我呀，或者那种，
主要可能因为情节你都看过了，
就是加上又很不，但是你像那个《辉夜大小姐》，
嗯，
你《辉夜大小姐》其实改的挺多的啊、嗯，不好意思，嗯，没事，性转这个设定，我想想哈，好像
近两年不多，
已经没落了，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可没没落，小说多的一批。
这一季，这一季还有贤
哦，对对对，
这不是可多了。
那个我都不认为算性转，那个
这个你也不怎么算，我觉得其实
这个怎么不算性转？
这个我觉得
算，这个都快算变嫁了好吗？
对，这都已经快嫁了，
变身以后嫁给男人，这都快算变嫁了好吗？
好怪哦，你们还行吧？主要是我看过原作了，主要我看过原作了。嗯，主要看过原作，没啥，真的太中规中矩了。我觉得缺点就是中规中矩，优点也是中规中矩。
嗯，
可能这一季在中规中矩肯定是一个优点。嗯，至少你没有说
这季中规中矩就是 buff 了。
对，
咱们已经动画已经推荐到中规中矩这个层级了。
我觉得其实我希望他能再张狂一点点，就是再狂野一点，搞笑的部分再
狂野一点，
再狂野一点。然后加上作画，其实属于那种背景啊，都是按照那个漫画那个一模一样的往这搬。所以其实本来我希望他那个背景啊，或者说是那种场景的场地的那个设定，有点像漫才，你不觉得吗？就说其实他们无关在什么场景下面都可以干这些事情。
嗯，
然后
靠对话嘛。
对
对
对，
靠对话，
他有个背景板，然后但实际上别的部分就已经就包括在哪儿啊和什么，就是有个设定。OK，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村儿。OK， 设定我们到了一个酒馆，设定我们到了一个什么工会，就仅此而已。就说你去哪个城去就去了呗，就并没有感觉到说他们切换了一个场景，就只是感觉有点像演那个漫才相声的那种感觉。
嗯
嗯，
确实。
嗯，好吧，还有吗？
来，请酒继续。
啊，我了。
好。
嗯，
主要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难了。我还是不想推那个呀，明日降了吧？是不是给？
应该该了吧，
该了吧，
我觉得该了。
我好像
再不提明日降有点奇怪了。
是的，是的，
哎，怎么那么纠结呀？
因为我不，我不是很喜欢，
我也不是很喜欢。
但
是
不提不合适了，已经。
对，
剩下的还有谁能高过他吗？
就是他就是作为。虽然你有不喜欢的要素，
嗯，
但是你有客观的说，它的制作质量确实也已经排到这个位置上了。
对，
得说了，下一个片子呢，
它制作质量肯定比我刚才说的好。
对，所以已经是到那个不合适的位置了。来吧，《明日降的水手服》，这个是漫画改编作品啊。漫画原作其实本身是一个是博老师画的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少女漫画，嗯，特色少女漫画，
嗯
，OK。然后呢，故事呢？其实发生在一个乡村里面，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基本不给你讲什么外面的事情。
嗯，
相当于一个乌托邦吧，你可以理解为，也不叫乌托邦吧，世外桃源。
象牙塔，
那有点不太对，有点不太对，世外桃源就行了。象牙塔是一般指那种地方，它就世外桃源，就是说在这地方乡村里面有一个学校啊，然后呢，女主呢考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了，啊。
嗯，交朋友的故事，
交朋友的故事。为什么叫《明日降的水手服》呢？因为他妈给他做了一身水手服，然后他到学校发现，
哎呀，我们学校已经换校服了，
对，大家都没有穿水手服了。但是他妈给他做了一身水手服，他觉得好吧，妈妈给我做一身水手服，我还是得穿着它。
嗯啊，然后校长居然也能同意。
哎，村里学校没那么严，倒是真的
啊。
嗯，
就这样吧。
对，然后呢，这是 CloverWorks 本季三开作品中的最后一个咱没说的。
嗯，
所以我就说刚才你那个是被献祭的呀。
是，
嗯，资源作画
资源上应该是
作画资源上应该这个排第一。
嗯，单说作画确实
作画还有就是无论什么资源这个应该都是第一。
对的，
你那个毕竟有原作打底，就是说剧本上它其实调整的比较少，就这个资源上排第一，然后第二就是那个更衣人偶，第三才是那个东京二十四
原创完蛋。
嗯，来吧，说说这个片子，咋说呢？我靠，我不太喜欢。我先开头先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你听我感觉后面说话会阴阳怪气，是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原作。首先点呢，我觉得美少女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呢，实际上它原作的那种刻画美少女的那种点哈，我不太能 get。一方面可能因为它是少女漫画啊，它原作它其实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那种套路的。我们男性常看那种漫画的那种思路，它有很多的那种少女漫画才会特有的那种叙事和那种分镜，包括其实原作漫画其实很会玩一页画一个动作，就跟插画一样看的，有时候会画那种就是感觉每一页都是一个插画，
某种意义上颠覆了我对漫画的认识。
对，它不是按照格子的那个形式，就是它有虽然也有格子的那些页数，但是它有时候会突然哎，我不画格子了，我们来画点别的插画的那种形式，一页给大家画一页这个动作啊，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极具想象力的作品。 然后呢更多的是带给你讲述的是美少女天真无邪，只不过说是我们这些人带有一些色色的眼光会去看待他们。
我看漫画的时候我并没有带有色色的眼光，
我其实看漫画我就会有一点，所以漫画我有点不适应。
哦，
就是我会觉得有必要去着重刻画这些部分吗？啊，有漫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也可能因为画风问题导致我根本就感觉色不起来。
我还感觉还挺就那个我已经 OK 了属于、
哦、
然后所以呢看那个原作漫画的时候其实就会很容易让我分神，我会觉得它有些在谄媚我的地方。
哦，
就是包括动画版也是，动画化之后这个谄媚的感觉，就是媚宅的那种情节感觉，就是我特别希望你看这个，就跟你那跟人偶是一个套路，就是属于就同一个原因，不叫同一个套路，都是我觉得你肯定很想看这个，但是我实际上是我真的不是很感兴趣看这个东西，我要想看这个东西我直接去看那些就好了啊，所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更好好的讲故事和你想呈现出的人物的性格和感情来就行了。
嗯，
原作的漫画我觉得这一部分还比较好，因为它那个原作的画风和它那个叙事的结构和节奏，它是自己有那种很有意识的去把握我想给你阐述一些什么信息量，阐述一些什么内容的。但是动画改编之后它调整了很多的比重。这个片我觉得看完之后有很多人吹，但是我去问了一下漫画的原作党，也确实漫画原作党都表示说我们有点不太适应，就是感觉他改编了之后味儿有点不太对，就是变成了哇美少女好好舔啊，但是呢对于那个角色的那个内心啊和感情的那些部分的那种就是细腻感
我觉得没有留白了。
也有，就包括还咱们上次说那个古剑同学的时候就说过一次了，就是漫画的叙事节奏它是靠格子和各种东西它能打散和打乱的，但是动画演出来它是按照时间轴去演的，可能本来某一段戏的演出时间特别特别的长啊，就是可能漫画里面你可能看就是你看十几页和你在动画里面看一分钟其实可能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漫画里面可能这十几页它就是在演成连续的那种动画片的时候他就只需要十几秒钟的演出来，他就会真的按照十几秒给你演出来了，可是漫画里面他可能就是某句台词他希望你能花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这个韵味的时候，他可能会加格子和调整格子的大小让你觉得啊这段时间的时长体感上的时间变得很长了啊，但是在动画改出来之后就变得节奏变得有些乱七八糟的，尤其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已经感觉我整个人都有点分裂，就是为什么这块节奏那么快然后这块节奏那么慢，会有这种疑惑感。哦，
嗯，
剩下就是感觉好变态啊，有时候会因为它漫画里面它着重的去体现了很多那种足控啊，还有一些那种就是某一种癖好，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癖，就是说足癖或者说反正各种位置，他想把美少女那种就是好看的位置给你全部都
重点化，
就是
摘出来看，但是摘的太
不同的姿势，然后给你这个画面这插画给你弄成这个特写，
对，
嗯，然后不同姿势不同的特写的不同的位置，
嗯，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也不奇妙吧，我觉得他就想这么干吧的那种诱惑感啊，就是你强调这一块之后，然后动画化之后呢再把这一块又再强化了，因为动起来之后那个强化感又比漫画再强化了一级，我就开始觉得我的那个鸡皮疙瘩又再上升了一个等级，我就发现我确实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啊。但为什么提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觉得它的作画资源肯定是花了的，确实花到了的，但我认为好的作画还是服务于叙事的，你如果不能调动起我的情绪或者说不能煽动起来我的话，你的作画再好在我这是排不上号的，所以秦九年跟人偶在我那排得有点远啊，就是他的感情我有点他没有让我动情或者没有煽动我啊，就是你卖肉你也得让我觉得哇好色，但是这个就只是觉得啊好太色了不想看啊，你得先煽动我啊，然后其次再是下一步的。秦九呢，
我其实漫画也看的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说这个就没有 get 到我的那个喜欢的点，
是你没有 get 到他
啊？对，是我没有 get 到他的点。
嗯，他怎么 get 你啊？
他没有触及到我的点。
对对、
对，
我也是有点这意思。但这些喜欢的人好像也只是因为画面喜欢吧？
嗯，也可能因为一些猎奇的。
猎奇可还行啊？
不猎奇，你的猎奇标准太低了。
怎么猎了、啊？
没有，就是应该说是你看到的平时看不到的画面，在某些方面就触及到你的猎奇感了。
不对，你这个标准太低了。
嗯，我也觉得有点低了。
嗯，
这个片子主要我觉得脚本改编还是有点问题，就是原作的那个风味它没有太好的，它没有找到那个最好的办法去把它以动画的形式呈现出来。
嗯，
它大部分的呈现还是在以深拉硬套的那个方式把它给改编出来的。嗯，我去翻了一下这个片子的脚本，就先不说原作哈，就原作是原作嘛，它这个脚本是叫做山崎利乃，他之前做这个是制作进行出身，就是制作进行出身的脚本，一直到18年他才开始第一次干活，第一次干的活是 Darling in the Franxis 的7、9和16集啊，然后后来去约定的梦幻岛里面又在做制作进行，这是他第二次做脚本，然后就我就觉得是不是还是有经验的问题造成的，拿捏原作拿捏的不太好，就是整体的你感觉到如果要说短板在哪儿，那应该是在那个
脚本上，
脚本那一块上、
嗯、
就是感情的部分太少了，只有一堆精美的画面，但是除了精美的画面之外没有任何记得下的东西，如果你再给他加一个好点的故事或者扣人心弦的那种角色性格和情感，就是我看那个女主角包括他们声优什么选的都特别的好，但是女主角并没有打动我，或者说我并没有进入到女主角的内心当中去，或者想要理解她想要展示的某些这种点，
嗯
嗯，微妙，嗯，应该让人共情吧，来吧青牛，
哎呀你还能提得出来吗？
来没事，这个您提了之后我觉得后面就已经属于
随便说了，
对，
摆了，我们可以
摆了，
其实也不太可以摆，我至少还有两个想说的。
没事没事，你别把最烂的往上面提，就一般都行。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